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是看不到天国的美好。
被误用或者被乱用的理性会达到的一个地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也是我们学习派的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刚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和阳光聊到了我们刚做完的这上半集，因为我们这又没稿子，对吧？咱这是现做的，能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也是我们自己读伯特纳的这个预定论自己想到的一些点嘛。
对，我觉得本身教义还是有很多的带领，不是说随便的漫谈。
对，
我们还是被圣灵带领的。
是的，我们回到我们还要讲的话题，我觉得在讲全然败坏的时候还是要再讲讲罪，因为全然败坏一定跟罪有关。到底这个罪影响到一个什么地步，影响到我们。
罪是败坏的因啊。
对，我们说全然败坏是罪的果，就是它影响到了一个地步，使得我们是全然败坏的。
是的，
如果我们还想不透全然败坏，那我们只有再回到罪
里面，
这个罪，对，这个因里面，这个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什么是罪呢？我们还是得说一下哈，就是很多时候传福音也说你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那我们就想当然的认为罪人就是因为做了这些偷鸡摸狗啊、烧杀抢掳啊，这些才叫罪人嘛，对吧？做了这些事儿才叫罪人。不不不，我们恰恰要把这个观念倒过来哈。当圣经在说你是罪人的时候，它是从本性来讲的，
罪性，
它是因为你是有罪性，你才是罪人，不是你是罪人才有罪性，这个是颠倒过来的。
对，
就你为什么会做那些烧杀抢掳啊，还有就是坑蒙拐骗呐、这些罪行呢？是因为你首先是罪人，你才行出了罪。
对，我们从去教会的第一天呢，牧师在跟我们讲罪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们说的这个罪和法律上界定的这个罪不一样啊，那个是犯法的，这个呢是你不完美，没有射中靶心，是有缺陷，这个就叫罪。哎，其实刚才海伦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点啊，它和法律定罪是完全相反的啊。法律是根据你的罪行，
对，
而不是根据你的罪性来定的。
那当然，
它是根据你的罪行才推定你是一个罪人。而我们在圣经里说的罪呢，是由心出发的。首先你有了罪性，然后你是一个罪人，你就会做出罪行来。它真的是完全的一个相反的路径哈。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罪这个角度来入手。这也是伯特纳在这个第十章里面我们看到第二节，他是从原罪入手的，就原罪的程度和后果。我们说这个罪性也指的就是那个原罪啊。那我们之前其实也讲到了，这个原罪观念是奥古斯丁提出来的。
对的，
就是圣经里面没有原罪这两个字是没有的。因着亚当的犯罪，我们所有的在亚当里面的人，相当于继承了他的 DNA。
对，
生来就是罪人。
对，原罪这个词呢，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中呢，包括在我们受的这个正面教育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词的。无神论是没有原罪这个词的，
更没有
啊。对。但是呢，在近些年，人们不停的在提原罪这个词啊，什么企业家的原罪啊，什么的原罪啊，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原罪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它有点像就是只要你是这个，你就会有这种罪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有点像就是你的血统。
对对，
和你的出身带来的原罪，
或者这样讲，它是内在性的。
对，
我们说罪行是外在的行为。
对
啊，而我们说原罪的时候，说罪性的时候是内在性的。
对，
这是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罪的一个方面啊。第二个呢，罪性不仅仅是内在性的，它还是具有广泛性的。这就回到我们上半场讲到的，就是说它的可怕，罪性它不仅内在，它还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就是思想啊、意志啊、理性啊、情感啊，
就是他在内部也是会滋长和传播的啊。
对对对，是，对，我后面为什么对人是全然败坏这个词儿比较服气了呢？是因为我看到我自己，有一阵子，甚至我在默想的罪就是时不中底的时候，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什么？我发现我只要一动脑的人一思想，不是上帝会发笑哈，人一思想就带着罪，因为我们所思所想不完美，达不到完美，时不中底就是不完美， 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或者我们的文化中间会把这个罪淡化，觉得、哎呀，什么罪啊，不过就是我有一些缺点，我有一些小错误，我有一些这个没完善的地方。
我跟过去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对吧？但是当真的我重新在基督信仰里面审视自己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那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就是不完全，就是里面的自义啊、自私啊、自我为中心啊，太可怕了。
海伦，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吗？就是你刚开始在上一集说的，这个其实是谁的角度？这个其实不是人的角度，是神的角度。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不能够与一点点的罪共存。那么在神看来，你真的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
对，
尽管在人看来觉得这个人有好有坏，人人都有好的一面，这是我们嘴上常挂的哈。每个人都有他善的一面，这是我们嘴上常挂，这是人的标准。
对，这是人看。
如果你想回到那个永生的、永恒的、至善的神的跟前，你不能带着一点点的罪接近他，与他同在。因为在他看来，你身上有一个污点，就是你说的十不重地，你就是全然败坏的。你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我是从哪儿看的呢？我是一直在看圣经的那个比喻，以色列人吃那个无酵饼嘛。他就是拿那个酵母比喻那个罪，我们都蒸过馒头蒸过包子哈，那酵母才多大点量啊，那连那个面粉的千分之一都可能达不到，我不知道这比例，可能还要小，把它放在面里面，给它一个温度，给它一个时间
合适的环境，
给它一定的湿度，它就可以让整个的面粉膨胀起来
啊。对，
这个确实是全然的让它膨胀起来。
对，哎，你这比喻
一个充分发酵的面粉，没有一处不是膨胀的。所以它这个全然的，大家这样理解可能就容易一些了。
对，回到我们刚刚说到我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哈，这是神的角度。我就又想到我们在这节课开场的时候，我们讲到啊，怎么认识自己哈？你看，所以说到底是性本善啊，还是性本恶？我是这样觉得的，其实。上帝最初造的是性本善，
对，你这个本，你看你本到哪儿？
对，本到哪儿？对对对，
你如果
本
到伊甸园，
本到伊甸园的时候，
看那个吃果子之前还是吃果子之后啊？
那真的是性本善的，
对。
但是伊甸园之后，确实
是
性本恶。
所以说，昨天我们在咱们的饭桌查经班节目里头，有一个同学就提出一个问题哈，圣经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了你就犯罪了嘛，对吧？他就问我们，他说。是因为这个果子你吃了以后你就产生这样那样的作用啊，还是因为这个果子就是不好，就比别的东西更坏啊，还是吃完以后会有什么副作用啊，为什么就不能吃啊？大家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哈，有人说你就有了这个判断的能力啊，你就想夺取神的位置啊，你就想替代神啊。实际上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吃了这个果子就犯罪了呢？就是上帝不让你吃，你就去吃了，
你就违背上帝的，
你就违背上帝的
命令，
就是犯罪。
对，
对吧？
对，
你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当然这个事情很丰富，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刚才说那我按人的标准，我为什么要按神的标准啊？按神的标准人人都是罪人，全然败坏，我为什么要按神的标准来衡量人呢？因为你要和神同在，你就得按神的标准来衡量你。对吧？你如果说我就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就这么着了，你完全可以按人的标准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哎，你发现没，我说到了你可以选择做这个，你可以选择做那个，它其实这头带着一个我自己的天然的一个罪，就是我认为我是有自由意志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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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伯特纳在这个叙述里，他接下来他就不会放过自由意志这个词儿，因为我们也说了，他是以打击阿米念主义作为自己的己任的。阿米念主义是很强调自由意志的哈。那伯特纳在这儿呢，他是这样说的，他首先他引用了马丁路德的一个话哈。马丁路德说呢，说自由意志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已经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他说，在我的字典里，一个失去真正意义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值得说的，不是说人全然无能为力嘛哈。他说无能为力呢，并不是说你没有能力做一个决定，就说这个能力是有的，你可以有能力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就和我们老不服气嘛，就说我当然可以决定我选择神还是不选择神啊。他说是的，你是有能力做这样一个决定的，但是呢你没有能力使自己愿意做一个圣洁的决定。你没有能力使自己 愿意去做一个顺服神的决定，因为什么？
嗯，
因为你是属罪的。
嗯，
凭你自己你不会向往那个美好。这句话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哲理，就是你不可能处在一个选择神和不选择神同时存在的状态。你选择背离神就是背离神，你选择跟从神就是跟从神，你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两个状态中。
当我们在谈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谈人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堕落的状态下的自由意志。
对，
刚才我们都说人堕落实际上是阿弥念也好加尔文也好都承认的一个共同的前提。
嗯，
那如果当我们也承认人是在人已经堕落了，那你在谈这个自由意志的话，确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受限的自由意志了。
嗯，
啊，性本善，我们说那个本到哪里，伊甸园的自由意志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堕落之后，堕落的状态下，你自由意志还能够发挥之前的那个功能吗？
嗯，
我觉得是没有可能的了。
嗯，
啊，为什么说没有可能的呢？
是因为你的自由意志是被你的欲望驱动的，就是被你的意志驱动的。我说一个极端的例子哈，你说你大冬天的时候在一个河边走哈，
嗯，
河里的水还没结冰啊，但是温度很低了，你有没有跳下去的这个自由？你有，谁也不能限制你跳下去。你会不会跳下去？你绝不会跳下去，因为你怕冷，除非一个什么事情激发你，比如说你的孩子掉下去了，正常情况下你是不会去跳的。虽然你有这样的自由意志，但是你不会去做这样一个自愿跳下去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一个鸟有翅膀，它是有飞行的自由的，它的翅膀折断了，虽然它的这个飞行的自由还没有被剥夺，但是它已经没有能力去做一个飞行了。就是和这个鸟一样，属血气的人呢，他是有来到神面前的自由的，
嗯嗯，
对吧，是有的，但是他不会选择自愿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呢？
他
既爱罪，怎么能够悔罪呢？
因为那个意志被罪污染了。
对，因为他的意志是爱罪的，他既爱罪，他怎么能够悔罪呢？他既然恨恶神，又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呢？这就是人的意志无能的地方。所以说全然无能为力，是你的意志无能。你的自由意志依然在，但是你的意志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
啊，对对，那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比喻哈，这也是我看到的一个比喻。他说就像抽烟一样啊，你抽的时候你肯定想我想抽就抽，我不想抽就不抽，对不对？
对，
这就是你可以运用自由意志选择抽和不抽。
对，
但是当你有烟瘾的时候，
对，
你觉得你那自由意志管用吗？
就是当你的烟瘾发作的时候，假如没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你对健康的考虑，你对环境的考虑，你对戒断一个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话，没有这些外因的话，你是不会选择不去抽烟的。
对，
你自然会被它辖制的。
所以我说当我们在讨论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它是不是堕落之后的自由意志。
对，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论述中哈，耶稣有一句话，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他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是你们不肯。海伦咱们曾经聊过哈，讨论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范围，也要有一个前提。我们今天在讨论自由意志的善恶的时候，这个善恶还真的不是我们说的世俗的善恶，好事坏事，这个善恶呢是与神有关系的善恶。就是你的自由意志是背离神的还是向往神的，是爱神的还是恨恶神的。那么在谈论到他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意志虽然是自由的但也是邪恶的。虽然说有一个观念是认为说有道德能力的受造物是自由的，那他也要负一定责任的，好像就是你如果这个我不是自由选择我就不应该负这个责任一样哈。阿弥念主义可能就会说了，既然我犯罪我无能为力的，对吧，
对，
那我是不是也不该负这个责任？不是这样的，你别忘了神赐了你自由意志。也就是说在堕落的人类尽管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但是他们犯罪不是被迫的，而是他们自由而行，乐在其中的。他们的自由意志用来选择犯一个罪还是犯一个更大的罪，那这个意志上是通的，而且他们要为这个选择付出他们的代价。
当人堕落以后，人所谓的自由意志哈，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意志了，因为跟神的关系切断了。
对，你从一个角度上想，他们没有选择神的自由。
对对，他没有选择神的自由，也没那个意志了。
对，
然后
对，
因为他们都不认识神了，
对，
他们没有办法去做选择，是做一个好坏的判断嘛。
对，
他们连那个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
只在坏中了，
只能
全然败坏。
对 对, 对，只能在坏中选，要么就是坏，要么就是更坏。
对， 说完这个自由意志之后哈，伯特纳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讨论哈，就是关于世人的属灵眼光的讨论。这个讨论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他就是说，如果你不重生，你看不到神的国，你就不可能知道他的美好，
更不要提去寻求神的国了。
对，你怎么会选择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说你不会认为那个是美好的，你就不会选它，对不对？那么你怎样就能看它是美好的了呢？你得重生之后你才能看它是美好的。在这里他有一个例子，他说牛马不能像艺术家一样欣赏夕阳的美丽。一个画家在那个夕阳里头拿着一个画板在那画，牛马在那吃草，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牛马没有那个感受，
他
不是从那儿出发的。对，一个人凭他天然的本性，他是不可能看见神的国的，你更不能说他能进入神的国。这就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就是你更别谈不上选择。
所以他说重生的人才看得到。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哈，重生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在说这些话，或者在慕道班哈，重生。我自己有个印象，我就觉得读神的话或者叫被神重生就像打开灯了一样。就是在一间屋子里原来都是黢黑的，就谁也看不到谁，也不知道你脸上脏还是我脸上脏，反正都是黑的。这时候突然这灯亮了，这个屋子不仅有灯还有镜子了。
对。
然后你就看见哇，原来自己穿的衣服也是脏的，也是破的，也是烂的，脸上也是。我觉得重生就是这个功效。
对，
就是它让你灵魂的眼睛一下打开了。
是的，
就是你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眼睛，你看见了一个真相，就
是
关于你，
对，
关于罪，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相了。
没错。这些东西呢都是灵对你的感动。
对，
这个重生是灵来做的嘛，从灵而重生的嘛。这里头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个词哈，叫做属灵的眼光。就刚才海伦说那个属灵的眼光打开了，一看我身上是脏的。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只要一提到耶稣他就哭了。
要流眼泪的。
别人看的说你被洗脑了。不是这样的。你的脑子里头没有太多的是耶稣对你一二三的好，那个就是一个灵里面的感动。
是。
对。但是我们说属灵的眼开了。你知道海伦在这里面让我想到什么哈？我想到人这个属灵的眼睛关闭。你还记得我们在学伊甸园的时候，蛇诱惑夏娃的时候说啊，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就明亮。
对。
然后夏娃呢当时就把这果子吃了，眼睛确实就亮了哈。我当时心里头其实是有个疑问的哈。我就说人眼睛亮点难道不是好事吗？上帝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的眼睛亮一点呢？我们不是老说要擦亮我们的眼睛嘛，是吧？当时
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对对对对，我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来看的话，实际上那个人的所谓的眼睛亮了，是把你的灵和神切断之后，你眼前一亮。我们现在经常会说眼前一亮，这放一沓子钱，你眼前一亮；这放着一个美女，你眼前一亮。对，这种眼前一亮，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容了，你属灵的眼睛关上了，你属世的眼睛，
属肉欲的，
就是你的全部的
属欲望的，对，
就是你的全部的眼界，就是你的全部的眼界，你的目标，
全部的理解，
对，所以说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是看不到天国的美好，你自然不会去选择天国。
那阿米念的意思是不是就人还是半睁半醒的，就是那眼睛半闭着，
他的好像是人在睡眠的状态，你可以被激活。我就觉得他更像这样，
就那眼睛是虚着的，是吧？
对，但是阿米念的你会觉得他特别合人情理啊，因为他其实是对教会的某些情况他提出来这样的，就是说你人难道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人就躺平了。他说哎，你别躺平，你要针对神的呼召做出你该有的反应，这就是你得救的一个要素。
伯特纳在这一章里他还有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不过人这样全然无能为力，不只因为人的本性邪僻，也因为人的无知。其实无知主要是指人没有属灵的知识了，既没属灵的眼光，其实哪来的属灵的知识啊？
对，在圣经格林多前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哈，他说十字架的真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其实就在说这个，就是说你看不到救恩，你也看不到十字架，你的眼里头只有你眼前一亮的那些东西。在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还说到，这是保罗说的话，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一般人都会认为呢，这个指的是神将来让人在天上享受的荣耀。其实呢，也可以说它是指神现在让人在地上实际经验的属灵的事。就是说，我和你同样的面临一个苦难，我和你同样的面临一顿美餐，我和你同样的面临一个诱惑，我和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
两个世界。
对，
嗯，
因为我们的属灵眼光是不同的。
对
对，
其实这也表明，就是刚才我们说全然败坏，就是我们人的思想啊、理性啊、意志、情感都被污染了。你看这儿他说到这个无知，我觉得就是在理性上，我们总觉得啊，今天是理性主义高涨的时代嘛，科学主义，人认为人的理性已经使我们的生活水平达到如此的地步啊，这种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罪的污染来讲哈，就是我们的理性被污染了，不代表我们不能去研究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
嗯，
但是恰恰就是说，除了自然界，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
是的，
我们对那儿已经全然无知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理性是被罪污染了。
是的，
我们的感知力，甚至刚说属灵的眼光也没有了，那是我们的感受力、感知力，
对，
也被罪污染了。
对，
这都是这种表现。
你如果不带着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圣经，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知识啊，
对，
就是一堆逻辑，就是一堆历史啊，
一堆人物，
一堆人物啊。伯特纳他认为呢，堕落的人是缺乏属灵的这种洞察力的。我们刚才说属灵的眼光嘛，这是一个形象的描述哈。你看很奇怪啊，我们经常在这个福音的这个事情上挣扎，我们认为凭借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逻辑和我们的理性。
嗯，
其实一个缺乏属灵的洞察力的人呢，他的理智和他的悟性呢是盲目的。
我又想翻过来说，所以这话更表明堕落是什么，就是乱用情感，乱用自由意志，乱用理性。
嗯，
比如说我们说讲逻辑，逻辑好不好？
嗯，
好的。神造的理性好不好？好的。
嗯，
用对了就叫好的。
嗯，
那什么叫用错了的呢？没把它该用的地方用到，反而把它的罪性的方面用到了。你比如说杠精哈，杠精就是在逻辑上的这种颠倒啊、诡辩术啊，这都被叫现代杠精嘛。
对，
所以你就看到被误用或者被乱用的理性会达到的一个地步。基督徒不是说理性不好、情感不好、意志不好，不是说这个。理性、情感、意志是神赐给我们的，恰恰是因为我们表现出了这种状况，比如说杠精的状况，比如说乱爱的状况，比如说这个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种种恰恰表明了我们是在堕落的一个状态里面。
非常好。因为从意志和本性上来说呢，我们刚才说了自由意志嘛，是意志决定选择，对不对？那么是什么决定意志？是本性决定意志。你的意志不可能改变你的本性。
对。
只有你的本性能够改变你的意志。那么既然大家都从本性上来说，我们都是已经是死了的罪人，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向善的意志呢？
是的。
这就是他在这论述的一个点。
耶稣教导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的意思。
对，这个好坏呢，其实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好坏呢，其实还说的是神眼中的好坏，还不是人眼中的好坏。
对对对。
当你属灵的眼睛也打不开，你也没有重生，这个时候你就不可能做出一个对的选择。那么你在重生之后，你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你知道什么是好坏了，这个时候是神已经选择你了。在使徒行传26章的第18节呢，把人重生以后的现象呢讲得特别好啊。保罗不是悔改了吗？神就让他去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嘛。他就说使他们的眼睛睁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真正的被神得着的人，从心底里头有这种感受的。
是。
嗯。
刚才海伦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你不能同时的处在信神又不信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又好又坏。
对。从神的角度看，侍奉马门的就去侍奉马门啊，侍奉神的就去侍奉神。
刚才我和阳光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我们都还是在说这个罪的后果和罪影响的程度啊。伯特纳想论证的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死人。
对的。
那一个死人对任何事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对。
除非他活过来。
他就说连一点残余的兴趣都没有。他但是他其实他是分了两层来论述的。他一个是说兴趣就是意志了，第二个就是说能力。就是你既没有这个兴趣，你也没这个能力。
对对对、
对。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又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了哈、其实我当时是受过这样一个观念的，就是说到底得救是因为神还是因为人，或者人在得救这件事上人应该怎么做？政治正确的话说，神做他的百分之百，人做人的百分之百啊、那么有人就给过我一个画面，说你一个人，你坐的船，然后你这个船沉了，你扒着一块木头在那个水上飘着等待救援啊，神就派了一条船来救你了，人家把那个绳索从那个船上垂下来了，那么你要伸手去拉这个救索。哎，我就觉得这个解释特符合我的心理，人就觉得这样是合理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用预定论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你掉到水里这个状态，你不觉得是个危险的状态？
嗯，
你甚至不觉得是一个不好的状态。
嗯，
用你的话说就是，你生下来一睁眼，你就是在水里的。
嗯，
你周围的人都是在水里的，你觉得这就是你的生存
状态。
嗯，过来一个船与你无关。
不是过来船与我关。过来那船就是一怪物，我得飞快的跑。
对，
在
那船上的人都是怪物，他们都离开水了，对不对？他让我也离开我的这片水。还有一个，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都是做比喻了哈。你落水了，从一个船上掉下来了，你是扒在一块木头上，或者说你还没有沉到水里去，但是你已经晕过去了，根本没有任何的力量去对那个伸下来的救索伸手去抓。就是全然无能为力的这样一个状态、一定是上帝把你抱起来把你救起来，或者他把你摇醒，或者是他呼喊你的名字，这个我觉得从比喻的角度上来说怎么说都行了。
嗯，
但是一定不是因为你比周围那些人伸出了更长的一只手、或者你比他们更早的伸出了手，而是神选了先救你。
我觉得我从你刚才这个画面里面，我就在想，难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用去鼓励这个人，比如说在福音大会上，哎，你还是要去，你也要信主，你要觉知，你要走上台去觉知。我觉得我们是要的，要鼓励。刚才我们说预定论，实际上有某种角度是已经信主的人是要告诉他真实的状况是这样的，但是对未信主的，我们会告诉他，你一定要去听布道会。你一定要去
选择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
对，你一定要去这样子做。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
嗯，
是神预定你去给他说这样的话的。你要顺服神对你的预定，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啊。
嗯，
上帝说要救这个人，他不见得就是用张三，或者是用李四，或者是神用一些事情来救他呀。你就是被神使用的那个人，你当然应该去做这样的事。
或者这样的事，回到你那个例子。表面上看，人伸手拉到了从船上递下来的这个绳子，但实际上是我们应该看到是这艘船先开到了你的身边，
是啊，
啊，这个绳子是先丢了下来，
让你看见，
让你看见，并且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看见自己在罪里面多么的可怜。
神让你觉得你是自己在选择，多爱你啊！就是你说那个话我非常认可，当你真正的你认识主了，你属灵的眼睛已经打开了，你应该真正的把所有的荣耀，把所有的恩典，
你就会知道
都归恩在神的身上。
我们是被拣选的。好，我们扒了扒了这么多，第十章还没有分享完。
对，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分享我们的学习。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